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通话中谈到北韩构成的威胁。蒂勒森星期三会见澳大利亚外长朱莉·不晓普时，没有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关于这次政策审查进展的问题。很多专家认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北韩比川普政府构成最为紧迫而且具有爆炸性的问题之一。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埃文斯李维尔说，正如新总统川普直接从前总统奥巴马和情报简报中了解到这样，北韩拥有核武器和导弹运载系统，对南韩和日本以及美军在这两个国家和西太平洋的基地构成威胁。有些人指出，现在是华盛顿采取不同方式与平壤打交道的时候，譬如直接与这个封闭不可预测的政权接触，还有一些人呼吁对平壤的好战姿态采取强硬立场。本月较早时候，在日本首相安倍在美国会见川普的时候，北韩发射了弹道导弹，显示出他的好战性。亚太问题专家唐纳德·扎格利亚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川普当局需要与北韩接触，以确定双方如何避免一场对哪个都没有好处的对抗。美国有一些学者主张扩大与北韩接触才是消除分歧的最佳办法。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扎格利亚是这类学者中比较知名的一位。扎格利亚是该机构的资深副总裁，同这个机构下面的一个亚太安全论坛的负责人。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成立有40多年，总部设在纽约，是一个非盈利性政策研究机构，它的宗旨是解决那些威胁到美国利益的冲突。扎格利亚说，新政府需要任命一位特别代表负责处理这个问题，协调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政策。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正在试图安排北韩代表与前美国官员之间的对话，以期通过这种被称为 1.5 轨外交的对话，帮助解决那些政府不愿意或者不能够通过官方渠道解决的问题。1.5 轨外交指的是在官方外交道轨道一和民间外交轨道二之间的官方加民间的外交方式。有关对话的筹备情况尚未知道。扎格利亚曾经在卡特总统任内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的顾问，他拒绝谈论这一类对话的具体筹备情况。但是一个潜在的障碍已经出现，国务院还未有批准北韩官员前往纽约参加这类会谈的签证。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发言人安娜·里奇·艾伦对美国之音说，个人符合哪一种特殊类签证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他准备在美国从事什么活动。与扎格利亚等人希望扩大与北韩接触的观点相反，另外一些专家主张华盛顿必须立即对北韩政权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迫使平壤改变他挑衅性的行为方式。李维尔在最近参加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说，美国应该加强范围更大的压制措施，明确展示他的信守承诺的决心。李福尔还说，美国可以扩大军事演习的范围和频率，包括被联合国指挥部的其他成员参与，譬如英国和澳大利亚。如果计划的 1.5 轨会谈能够举行，这个将是多年来的第一次。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葛莱尔说，实质将决定意义。葛莱尔说，这样的对话给美国提供了一个了解北韩是否有新的要讲，而不是只是过去讲的很多次的华盛顿必须承认平壤是有核国家。丹尼斯·怀尔德曾经在前总统乔治·布殊政府内担任总统顾问，现在是乔治城大学美中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他说，在美国外交中和川普政府在今后几个星期审查美国对北韩政策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因素可能会起到一定作用。怀尔德说，政策审查可能不会很快完成，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层突然更换，而国务院和国防部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中层政治任命职位仍然虚位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